家好，欢迎来到 Joyce 看世界就是不一样节目的第25集啊，真的很开心，这么快就到了第25集咯。今天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一位现在在澳洲工作的国际工作达人来到我的节目上，欢迎塔斯艾玛。 Hello，
嗨，大家好，我是塔斯艾玛。
Emma 或者是塔斯艾玛，非常开心可以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可以请你先用简短的两三分钟时间，先跟我们的听众做一下自我介绍吗？
好啊。大家好，很荣幸也很兴奋，其实可以跟 Joyce 有一个对话的机会。然后我就先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吧。所以我是台湾人，然后我现在在塔斯马尼亚的一家游乐园做的是 Tour Operation Marketing Specialist， 这个名字很长哦。其实它是我去年跟公司提，然后公司帮我创出来的一个 title。那主要负责的内容呢，就是关于任何可以推销我们乐园的机会，在 tourism 这一块。包括线上的那些 OTA 啊，比如说 Expedia、TripAdvisor、KKday 这一些，然后或是实体的塔州本地的 Tour Operation Companies， 请他们带给我们人潮啊，或是把我们推进他们的One Day Itinerary 项目里面。那除了这个之外，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部落客，也是一个小小的 KOL， 所以我也跟公司说，其实我也可以帮你们做中文的 content marketing。所以呢，我的工作下面也有很大的一部分跟时间是做比如说写部落格啊，或是投稿在旅行平台上面。或是找一些澳洲华人的 YouTubers 来我们乐园拍影片，然后唯一的目的就是把我们乐园推给更多的华人这样子，然后 focus 在content marketing 跟 tour operation 这样子。
听起来非常的丰富哦，你的工作
很不错，我觉得，因为这个职位有点像是我自己创造出来的，所以其实你不觉得你在工作每一天，我觉得都是很如鱼得水，然后很自在的，我觉得。
我觉得我想要特别讲的就是，其实我认识塔斯艾玛是因为我们都在一个脸书的社团上面，然后当时其实是我一个朋友 tag 我，他说你看一下这个女孩子的故事很有意思，她在澳洲这边工作，然后我的朋友跟我讲说，他说她，你看她自己创造她的职位，然后我朋友就说我看到她我就想到你，然后呢我看了以后就觉得哇好有意思哦。
谢谢。
你刚刚讲说就是你创造自己的这个职位，你可以稍微简短说一下就是所谓创造职位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呢？
好啊，当然，其实我从2014年来澳洲之后就一直在做旅行业，从赏金渔船的讲解员、客服，到旅行社的业务，到旅行社的总销售的开发经理，我一直都在旅行业里面。那搬来塔州有一个很大的，我觉得很大遗憾就是必须要跟我很爱的观光业切断这样，所以我在塔斯的第一份工作是行政，然后因缘际会我很幸运的拿到这个工作，但他一开始的 title 工作需要的人是乐园的客服，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说，靠，我现在的薪水是这样子，然后我还要降到最低最基础最初阶的你知道 customer service 部吗？但是我就想说，不对，这是一个很好的 chance， 可以你知道重新 tap into tourism， 我就很兴奋，所以我就进去啦，也没有什么好谈的，因为所有的背景都是两年前了嘛，我就进去了。那进去了之后，这一年的工作其实很憋屈，我觉得总觉得好像你知道 you deserve something more， 或是你会觉得
我懂，
哇，28岁了，然后我还在做基础客服，然后你会想说，靠，我以前的薪水那么好。
而且你也会想到以前你的工作经验应该是 叠加的，让你是继续往上的。我了解这种心情，可是我觉得你的心态非常的好，就是你先进去，然后再想办法，对不对？
是，但是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有它的 trace 的，就是你往前看，你可能看不到，但是你往后看就看得懂这样子。所以当时候我也不确定，你知道未来会到底有没有机会，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被接触到、被看到的一个平台。就算我在这边做客服，搞不好我会有相关的经验，比如说认识旅行业的人啊，认识旅行业的任何的重要的人，那个时候我就很有机会可以在他们公司工作。反正 anyway， 在第一年我在做客服的时候就觉得很憋屈，然后所以一年合约 review 到的时候，我就跟我的老板提我想要转职。那其实也很运气不好，因为我的直属主管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非常很 casual 很 chill 的一个人，他就没有把我的提proposal 放在心上。然后我就
他没有很认真的去考虑你在讲的点。
对，我觉得说因为我被认识的也不够多也有关系，因为他不是一个会在我们乐园工作的人，所以他对我的trust 可能就没有那么大。
他可能不了解，因为他没有，就像你讲，他可能没有day to day， 他没有看到你的工作的成效，他也不知道你到底是有什么样的能力。所以我也想跟听众朋友说，就是我们在我们的行业里面有一个笑话，就是说你去工作很认真工作是零，可是你被老板看到是一，再多的零都抵不过一个一。我们在行业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笑话。
对，我很同意，其实尤其在澳洲，
你一定要被老板看到，因为你就算加班加到疯狂，你付出了很多，可是重点是你老板根本就不知道。
对，
那你还不如做一件事情，
对，
那你还不如做一些事情有成果让他看到。
对，没错，非常同意。在那个时候我就是没有打好我的根基嘛，跟这个直属 build relationship， 那提的时候当然也就是很 casual 这样被忽视了，但是我没有因此放弃。我就准备了一下，我想说不对，他们没有看到我的价值，不是他们的错，是因为我没有让他们看到，所以我就开始想要跳槽转职这样。所以就陆陆续续面试了几间公司，那最终有两间公司 offer 我合约，那薪水当然就是很不错这样。然后我几个礼拜后我就拿这两份合约去找我直属的直属，然后跟他说我有办法可以让这个乐园年收多40万澳币，就是800万台币左右。因为他是个很数字头脑的人，然后就在那个 meeting 里面，我就跟他解释，我可以怎么样帮这个乐园，我们可以怎么样合作，就我提出一个
方案。你等于说是呈现了一个方案，而且我觉得你做的非常非常棒的一点，就是你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数字。有的时候我觉得你跟上级去沟通的时候，他们有时候根本可能不是很在乎一些细节的东西，他想要知道是成效，他想要知道是效益。所以如果你的上面的 leader 他是一个 data minded 的人，就是他对于数字或者是对于资讯他是很敏感的，其实你就是拿出一个有效的方案让这个数字能够说服他，其实这是最有利的。
你刚刚完全听对了，因为这个直属呢，他的背景是 IT，
懂，
那就很敏感对于这些数字，然后对我们就提，然后他就有点被唬的一愣一愣这样，想说有钱当然好。那最后我记得会议结束的时候，他就说你知道，谢谢你啊 Emma， 很开心你会为公司想这么多。然后你知道我就眼睛怎么说，望，就是很巴着望着他这样，想说那你就是接下来要说什么呢？然后他后来说我会想一下怎么做。那个时候很臭屁，我就跟他说没关系，你慢慢想，但是我手上已经有两个合约咯。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技巧，我觉得在听的听众一定要记得，有的时候适当的、适时性的 有点臭屁，像刚刚 Emma 说的，其实这个不是一件坏事，因为 这个臭屁并不是说你去好像很摇摆啊，或者是说你讲一些就是不实际的东西，只是说你要在对的时间点 right timing， 你去告诉别人我有多优秀，别的公司也青睐我，你不想要我，那就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就是这个意思。那其实有点像谈恋爱的感觉，有没有？就是有时候你需要有一个强势的地方，就是这个就是你必须要去在工作上也一样，你要展现你强势的地方，并不是说你说话有多大声，并不是说你说话有多尖锐，而是你要在适当的时候展现出你的优势。
是，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对我来说很大的跨国工作的文化冲击，因为听众该大家都是大多数是台湾人，我们就是你知道谦逊啊，要谦卑啊，所以好像这样的东西对我来说是有点，你知道，就像你说是臭屁或者是很骄傲的，但是那个时候我就真的是有点脆心这样，我就想哦，工作一年了还没有进展，那就算了这样，有点像是那种，你知道，对，
就是怎么讲？我觉得你可能当时现在就是我至少要去尝试嘛，我不尝试我就还是在原地踏步，可是我如果尝试了，我可能就有一个新的发展。
对，而且最终如果他们不给我转职或是升职的话，我还是有地方去的呀。所以当时候对我来说就，你知道，试试看没有什么坏处，也没有什么成本，
底气十足。
对，
那后来呢？后来你的老板怎么跟你说？
对，我就很臭屁，就是你们要现在你慢慢想啊。然后很快的，他就不到两个礼拜吧，就发了我这个新的合同，然后上面的 title 呢，他还弄了几个给我选，超可爱的，因为我提的东西有点他们以前没有尝试过，所以他就给我 title， 比如说 sales 啊representative 啊，或者是 marketing specialist 这样，然后我后来就自己写了，我就写 specialist。
很好，我觉得这真的就是，所以你的工作就是自己争取来的，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的棒。我也想要跟大家再分享的概念，就是有的时候会想说，我要 promotion， 我想要升职，我想要在公司里面有所发展，可是你就会想，可是 HR 没有创造什么职位出来，最近没有什么机会，换个方向想，其实你自己可以去创造，你可以自己去跟老板争取。
是，我觉得当你看到了公司缺乏的东西，或是你可以提供给公司别人没有办法提供的价值的时候，那你就很有可能会就像我的 case 一样被接受。
对，没错，我觉得这个点真的很好，就是换个方向想，你可能就会有一种完全新的眼光去看待你目前的工作状况。我接下来想要，你说，
你说，
没关系，没关系，你说，你说，大家聊得很开心，对，太开心了，你继续。
我才刚要说，我说在澳洲其实谈review 或是转职升职也是一件很怎么说很 usual 的事情，就是你有相关的经验，应该也是每一年的 contract 到的时候，都是一个很好可以跟老板啊，或是部门啊，或者是直属沟通的时候，你可以说我觉得什么做得不好，我想要往哪边走，那这个时候就是一个 open conversation， 可以跟他们谈很多事情。那大部分的scenario 下面，公司都会帮你做适当的处置。比如说我有个同事，他做行政，他非常非常不细心，就很多失误啊，他很
小错误，
对，然后他就跟转职，他就review 的时候就跟公司说，行政我做的很辛苦。那他们谈一谈，后来就是把他放到客服部门，那他也做得很开心，也做得很好，其实就是一个 win-win situation 这样。
对，没有错，我觉得你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公司是需要 win-win situation， 因为其实公司从头再来，在外面招一个人的成本是很高的，所以
他
当然
对，
他当然是希望可以在现有的员工里面去发展你。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可能大家不会想，其实公司里面总会有不同的部门跟不同的功能，不同的职缺嘛，那其实有时候可以先看看公司内部的情况。我想另外一点就是可能想跟听众朋友分享，是在澳洲可能会有不同的种类的工作的合约，那有些合约就是所谓的 permanent， 就是这个合约就是长期的永久制度、终身制度，只要你不离开、不辞职，或是公司没有出现什么问题，你就是一直可以做到退休。那也有的话就是 contract year by year， 或者是 depends on 你，就是看它的时间，也可能是三年、五年、一签。那等，但是即便是 permanent contract， 或是你签了三年、五年的合约，每一年都是会进行你的工作的 review 的。
对的，
所以这个时候是一个很好的时候来跟你的现有的工作单位进行一些沟通，那也可以让你自己的想法或是你的职业上有什么想要发展，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说出来。
是的，我觉得你谈到这个蛮有趣的，因为其实我刚才想到这也是一个筹码，就比如说你现在是permanent part time， 比如说行政好了，但是你想要试试看 marketing， 这个时候你甚至可以跟公司说，没有关系，你就先把我的 permanent 暂缓，就是这一年你就当做我没有工作，你这一年就给我一个 casual 的marketing， 那我什么时候做得好你就可以停止我让我回去或是我什么时候做得很好，你也可以把我的 permanent part time 行政变成终身的兼职的 marketing person， 这也是一个谈判的技巧，我觉得也是一个 tips。 我觉得
对，我觉得这是很好的点，你提到说就是跟公司多方尝试，有的时候你的一个工作是你可以 wear two hats， 我们说就是你可以有两个功能或三个功能，那有些东西可能公司之前没有让你做，他也不知道你到底能不能胜任，等到你做出来了有成效，当然是可以再去转变你的工作的内容，这些都是可以做到的。接下来想要问Emma 的地方，就是在澳洲的职场里面，因为你从2014到现在有好多年了，你最喜欢澳洲职场是什么呢？
我觉得是它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公平，因为它有明确的法律保障你，而且这些法律不是像台湾比较像是你知道明明法律在那边但大家都无法享用，这边的法律是真的是很保障你，比如说不得职场性骚扰，加班就必须要有 penalty，
加班要有加班费，
对，或是比如说排班不能将你故意的排到特定的节日，让你有更多钱或更少钱，就很多很多细项的规矩可以保障员工，所以你比较不会遇到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些法律是真正用得上的法律，就不会有人去试着侵犯啊，占你便宜。我觉得在澳洲工作的这种公平公正，是很让人舒服跟安全的。
没错，这一点我也很有感受。一个小小的知识点，其实现在我们法定的工时，就是说有个最低工时不对，最低工时还是最高工时，最好像都有，还有就是一周只有工作，就是我们有周休二日，其实最早就是墨尔本那边的劳工团体争取出来的，这是一个小小的历史知识。对，因为在很多年，具体的时间点我可能要再查一下，细节可能也讲的不是特别的准确，但是我当时对于澳洲的这个 work-life balance 我自己也很有感受，就是生活跟工作的平衡。后来我在查一些文献的时候，我也发现其实澳洲的这个工会它是很有力量的，然后呢并不像很多其他的国家的工会其实好像是个摆设，这边的工会是你想要加入你是可以加入，而且工会对于劳资双方的任何的纠纷他们是很有话语权的。那这个历史也是因为在最早之前就是墨尔本那边的工会去争取让劳工有周休二日，那其实这个工会的这样子的一个争取反而是促使了全球的一个改革的浪潮。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澳洲有很幸运的一点，像现在我的话，我一天我们的合约里面就是规定你一天只要工作7个小时，
太好了吧。
好，我的合约是写的非常的清楚，我就是一天七小时，然后七五三十五，我的一周是不超过三十五个小时，对，然后都是严格执行的。那当然有的时候一定是会加班，然后有的时候你的工作量很重的时候也一定是会多做，可是就像你讲的，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他也会适当的给你补偿，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对于劳工的福利真的保障的非常的好。
是，
这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点。
对，而且我觉得公司对于个人，就是如果你帮一个公司工作的话，你对他不像是像亚洲文化的很上很对很下，他比较像是个 equal， 所以很多时候都有很多机会跟立场跟筹码跟公司谈判。
对，这也是亚洲文化，没错，他的管理的这个官僚文化吧，我们可以总称很扁平。那
是很
所以所以它的上下流动就会比较快速。
是，
接下来一点就是，那我们讲到最喜欢的，我们都很同意对方。那最不喜欢的呢，在澳洲的职场里面，或是你遇到最挑战的地方？
我觉得是文化带来的，怎么说？因为亚洲文化是很尊重别人，你是很听别人的。我们通常都说多听就多好啊，少说话。所以好像一直以来没有一个很强或是很长可以练习发表意见或是形成意见的机会。那我记得一开始工作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澳洲人怎么讲话那么有分量？但我自己无法，因为我没有声音，我没有意见。我觉得这是比较难的地方啊，不是我不喜欢澳洲职场，是我觉得身为一个台湾长大的小孩来这边工作是很难适应的地方，因为你把自己变小了，所以就好像澳洲职场对你没有看到这样子，我觉得是比较难的地方，不会说不喜欢，
就觉得你会觉得这是一个挑战的点，
是，
我可以理解你的意思，像之前我们在旅游局里面开会的时候，每一个部门的负责人都会在周会的时候都会聊过去的一周，或是过去你现在最重要手上做的一些事情。然后，当时我的感受跟你很像，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人在我们开会的话，一下子开可能就是二十几个人一起。我觉得我澳洲的同事对于他们做的事情，他会很百分之百自信的侃侃而谈的去说，而且他们。他们不会觉得细节他们不好意思说，我们会觉得，至少我也会讲，就是说我会觉得说这件事情很小，我没有说的必要吧，但是他们就会觉得说这就是我的工作，我有这个责任跟义务，然后值得把这些事情告诉你，即便它是个小细节，但是这个细节也对公司做了贡献，所以他们就会很侃侃而谈。然后我觉得有时候我蛮two minds， 就是我会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一边我会觉得他们的自信跟他们的侃侃而谈我觉得是值得我去学习的，可是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拜托，那件事情真的很小，你一定要提吗？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对这件事情很有趣，因为我觉得好像我们通常讲跨国工作，大家都是看到比较光鲜的或是比较好的那一面，但其实里面有很多像这种很小很小的东西是一般人不会谈的，像就是讲的自信那么小有什么好提起的呢，我觉得这也是蛮有趣的。
对，我自己发现是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可能几年下来的工作经验跟澳洲人打交道，我发现我自己啦，就是我会去取一个平衡，就是我以上也是很侃侃而谈，我是属于一个比较自信的人，但是我还是不会像他们一样这么的巨细靡遗的去说，我还是会挑重点，这是我的方式。接下来我想要问的是说对于之后有计划或者是现在正在往澳洲过来的路上，不管是求学还是工作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要跟他们说什么？
我觉得很好的问题。当时候我收到这个 问题纲叫什么课问纲的时候，
访纲，
访纲，谢谢的时候，我在想
问题大纲也可以，
耶、yeah, ，这个太难的问题，但是如果我可以为我自己23岁来澳洲时候讲什么，我会说不要害怕犯错，
嗯。
这件事情我觉得不只在跨国工作或是来澳洲适用，我觉得它在很多地方都适用，因为你年轻，因为你没有经验，你到一个新的地方，你总会有很多畏惧啊没有自信啊，那很长时候就会因为这些你知道情绪然后把你绑住，然后你就好像很胆怯啊，或是不敢做什么做什么，所以如果有一个意见我可以给的话，我会告诉你们不要害怕犯错啊，这是成长应该过的路，这样。
讲得太好了，我太喜欢这样子的一个话语给到我们的听众，我非常非常同意。我觉得我回去看我过去的人生，在不同的国家工作，我也是一路上就是告诉自己不要害怕。
嗯，
我觉得所有的，我觉得这可能跟我们的生长环境背景跟我们的教育文化也有关系，就是因为我们是属于这种应试教育嘛，就是你是读书考试读书考试读书考试，然后你是一个集体的教育的环境，一个班上有很多很多的人，我们可能更注重的是一个集体文化，但是我们对于个人主义方面可能也不是这么的鼓励，可是追根结底，我们一个人的人生里面，我觉得你要跟自己相处的时间是最长的，陪你自己走到最后的人也是你自己，不是你的爸妈，不是你的小孩，不是你的另外一半，所以你自己怎么去面对你内心的恐惧、害怕、焦虑各方面的情绪，其实是最重要的。那我非常的觉得你讲的这句话真的太棒了，就是不要害怕犯错，因为一个人生很长，你一定会犯很多很多的错，可是就是因为有那些犯错，你才会是今天的你。
对，有一句话我一直很喜欢，也可以分享给Joyce 的听众是在尝试了很多事情之后，虽然你搞不好会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但是至少你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那是很重要的，我觉得。
没错，我也是非常同意，就是 keep trying， 你一定要持续性的去尝试，因为真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告诉你的未来
是
怎么走的，
对，
没有人可以告诉你什么是适合你的对的路，这个是要你自己去摸索的，你越勇敢的去摸索，你就可能越快的找到这条路，
是，
所以一定就是要回到我们刚刚讲的，不要害怕犯错。
是，
今天真的是非常的开心跟 Emma 聊了这么多，另外一个在结束之前想要问一下，现在顺应时代潮流， Emma 有没有在玩 Clubhouse？
Yes， 在跟你视讯之前，其实我就在听一个分析 Clubhouse 的 room 在讨论，我觉得超有趣的，我很喜欢你。
OK， 真的是现在 Clubhouse 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夯，大家都，我听说好像有人为了要去排队拿那个邀请码，付出了很多很多的心力。那我这边也稍微小小预告一下 ，Joyce 这边有这个邀请码，然后之后呢，我们会在我 Joyce 的官网，还有 IG 还有脸书，我们会做一些活动，让听众跟粉丝们都有机会来拿到这个邀请码，
快抢啊大家！
我没有很多，不要讲的好像我有一串一样，并不是这样。
物以稀才贵，所以快抢啊大家！
所以希望可以其实 Joyce 也是前两天，是前两天吗？对，就是前两天，就是周末，这个上个周日才加入。其实我一开始是有一点点犹豫，因为我觉得就是觉得说，天哪，社交媒体平台已经这么多了，我们真的还需要再一个吗？就是有这种感觉。但是加入了以后，我觉得它也是有它的优点。但是我也想要讲，就是说，我也希望还没有加入的朋友不要有焦虑感。 其实 focus 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上是最重要的。
对，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咯，非常的开心。Yay！聊得非常的开心，然后呢也 cover 了很多很有意思关于澳洲职场的话题。
我也是，谢谢你邀请我来，
我也非常的荣幸。我想我们以后肯定还会有很多不同的合作。那
快点，如果观众喜欢的话，快点告诉 Joyce， 下次邀请我们再一次。
对，可以给我们留言啊。Emma， 我想问，如果听众朋友想要找到你的话，他们可以在哪里找到你呢？
天哪，你真是太聪明了，谢谢你提醒我。所以我要打个广告，如果你对于跨国工作或是澳洲生活观察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到 Facebook 的粉丝专页塔斯艾玛来看我的文章，谢谢啦。
好，那大家来注意咯，如果对于澳洲的工作方面有兴趣的朋友们，对这样子的内容感兴趣，可以到脸书找塔斯艾玛。那我们下次再见咯，和 Joyce 的世界就是不一样，一起期待一个不一样的自己。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